比两刃的剑更锋利。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九章，信徒的权柄。你家里的房间开始变暗时，你不会打电话给电力公司要他们开灯，你会自己去开灯。电力公司供应电能，但是是你来控制电灯开关使用电能的。同理，我认为祷告没有得到回答的首要原因，就是人们在求神做一些他已经给了我们能力和权柄，要我们自己去做的事。求神做他要我们自己做的事，不会让祷告得到回答。基督徒通常并不理解神已经给了他们权柄。一般人和神打交道的方式，就好像他们没有能力，没有权柄。有好几百人曾含着泪到我面前来陈说他们的苦情。基本上他们告诉我的就是他们对改变自己的现状无能为力。但是信徒最不可能无能为力。从无能为力的位置上起步，是与神的话语所教导的一切背道而驰。耶稣给门徒能力去赶鬼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也给了他们权柄去使用这能力，他吩咐他们使用，说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地得来，也要白白地舍去。马太福音10:7-8。耶稣说医治病人，他没有说去为病人祷告，这看上去区别细微，实际上却有巨大不同。大部分基督徒甚至不认为现今神仍医治病人，因为他们祷告时从来没有看到有任何事情发生。他们不再寻求神的大能超自然的显现，甚至在相信神仍会行神迹的信徒中，仍有大部分人不会去效法耶稣。取而代之的是，他们会站在无能为力的位置上，说些这样的话：主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我们只是在等候你。神啊，伸出你的手来医治吧。他们是在恳求、祈求神来释放出他的大能，这与耶稣的吩咐完全相反。耶稣给了我们能力，超越一切疾病和污鬼。接着他说，现在你们去医治病人，把鬼赶出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叫死人复活。他没有告诉我们说要祷告祈求他来为我们做这些事，他告诉我们说要走出去做这些事。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来做，因为这是神的大能在行这些神迹，但是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做。主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约翰福音15:5。没有耶稣，我什么都不是，靠着我自己，连最小的病我也医治不了，但是我从来都不是靠着我自己。主已经应许了，他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你重生之后，神就将他的大能放到了你的里面，超越一切疾病，超越一切污鬼的大能。既然我们已经拥有了神的大能和使用着大能的权柄，我们就不必再求他来为我们医病赶鬼了。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，现在就在我们里面。无论何时，你接近主，就好像你完全无力改变你的现状，你就显示出你并没有理解他所赋予你的能力。你可能寻求的是正确的东西，或者是正确的结果，但是你却走在错误的路上。这条路上是不会有神迹出现的。圣经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走了。雅各书4:7。神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， 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走了。抵挡这个词的意思是主动积极的反抗，抵挡魔鬼是我们的责任。你不能到神那里去，要求他来把魔鬼从你的背上弄下来，你自己要去反抗魔鬼。疾病是魔鬼的作为，因此当我求神医治我们的疾病时，实际上就是在求他为我们斥责魔鬼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要抵挡魔鬼，如果我们不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不会走。我可以拼命祈求恳求神直到精疲力尽，我可以向他细述我的处境有多绝望，但是在我抵挡魔鬼之前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医治疾病是神的大能，但是将这大能用出来的却是我们的责任。许多人并不喜欢听到这些，因为这会使我们身负责任，而我们早已经成为逃避责任的大师了。我们会找原因，怪罪到别人或别的事上，生长环境、种族、缺乏教育、父母问题、虐待，或者其他我们能想出来的理由。我们试图通过把责任推卸到别处来处理我们自己的失败。我不是说糟糕的事不会发生在人们身上，但是直到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你就会一直只是个受害者。要想成为得胜者，你必须承担起责任来。神已经给了你能力去改变你的情形，你不要再当受害者，站起来抵挡魔鬼。我听过关于甘坚信的一个异象的故事。在异象中，甘坚信站立在主的面前，主正对甘坚信说些重要的事。谈话当中，一个鬼跑到甘坚信的正前方，开始发出各种各样的噪音，以至于甘坚信要想听清主在说什么都有些困难。甘坚信很费力地听着时，他在想主为何不吩咐这鬼离开呢？无奈之下，甘坚信最终奉耶稣的名大声叫这个小鬼离开。他一发出命令，这个鬼就逃走了。然后主告诉甘坚信说，他没有吩咐这鬼离开，是因为这是甘坚信的责任。主对他说，我已经给了你权柄，我不能把它收回来。这个故事的要点与神的话语所显明的是一致的。圣经中说，从主的口中说出的话就是约。神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诗篇89篇34节。神说话算数，而人是一时兴起说了些什么，随后就改变了主意。甚至是书面的东西，人们还会雇请律师来逃避他们定的协议。对人来说，话语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神从来不会违背他自己说的话。圣经中这样说耶稣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希伯来书1章3节。耶稣是天父完美一致的代表，他用他大能的话语托住万有，宇宙因着耶稣话语的大能而聚拢。如果耶稣违背了他话语的真实完整，那么万有不再聚拢，宇宙也就毁灭了。神不可能说让我们去做什么，然后他又反悔了，他自己为我们去做。神想要你健康，但是他不会违背他的话去医治你。神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，如果我们不抵挡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他都不会替我们去抵挡。他给了我们让死人复活的能力，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并去抵挡魔鬼。使徒彼得和约翰在去神殿的路上医治了瘸腿的人，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原则。那人生下来就是瘸腿的，每天他都坐在神殿旁，向去神殿的人祈求周济。那天当彼得和约翰走进他时，他向他们求周济。 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，你看我们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着什么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使徒行传3:4-6。彼得抓住瘸腿人的手，扶他站起来，那瘸腿的人立即就得了医治，在他们面前跳，为行在他身上的神迹赞美神。这是神大能的一个极好的证明。但是注意，彼得和约翰从未为这个人祷告，他们没有求神去医治他，也没有站在无能为力的位置上说他们什么也不是，什么也不能做。彼得说，把我所有的给你，他这并不是自大。耶稣告诉彼得，他拥有神医治的大能，彼得只是把这大能用出来。总的来说，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在使用神已经给我们的权柄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拥有什么。教会中的许多信众在恳求祈求神去做工，他们却不相信神已经做工了。神已经给了我们能力和权柄，对我们的问题说话。无花果树是一种特别的果树，它在结果的同时长出叶子，因此当无花果树长满绿叶时，它应该也结了果子。圣经中记录说，一天耶稣远远地看到一棵长了叶子的无花果树，就走过去想找些果子吃。当他走进这棵树后，却看到这树没有果子。这树看上去像结了果子，但实际上并没有。这象征宗教的伪善，这树宣称它拥有什么，而它实际上没有。看到这儿，耶稣就咒诅这棵无花果树。第二天，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这树时，他已经死了，从根上枯干了。耶稣对着树说话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死了，但是要24小时之后才能看出来他死了。当你祷告时，记住这一点很重要。祷告的结果并不总是立即被我们所感知到，但是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，能力就已经出去了。如果我们在信心中耐心等待，期待看到我们所祷告的结果，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结果的出现。当门徒们经过那棵枯干了的无花果树时，彼得向耶稣指出这树已经死了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马可福音11:22-24。这段经文中，主三次强调话语的能力。耶稣没有去碰这棵无花果树，也没有尝试把它拉倒，他只是对他说话。要想将神已经给你的信心和能力释放出来，那就必须对你的问题说话。信心和能力是通过话语释放出来。耶稣说，无论任何人，只要是相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话语是大有力量的。箴言中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箴言18:21。你所期待的奇迹就在你的口中。如果你说出来且不疑惑，问题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口中所说的，心里并不全信。我们会摇摆，而圣经说，那些摇摆的人，从神那里什么也得不着。耶稣说，我们祷告时，我们要相信，心里不要疑惑。我们不要摇摆，我们要说并相信， 还要留意的是，耶稣指示我们要对着山说，当你的道路上有障碍物或有问题，你要直接对着问题说话，意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。大多数基督徒会花上10分钟来描述问题，接下来用10秒钟求神解决问题。哦，神啊，他们哭喊着，请移走这座山。可这是完全错误的方法。神没有告诉我们要对他讲我们的问题，并求他解决问题。他告诉我们要对着山说话，并把它投到海里去。你要对着你的山说话，命令他走开。这意味着你要理解神已经做了他那部分工作，他已经给了你能力和权柄。你要做的不是去求神，就好像你什么都做不了，而是要相信神已经给了你能力和权柄。现在拿起你的权柄，抵挡你面对的情形。你说并命令山走开，你要对他说话。换句话就是，你要对着你的问题说神，不要对着神说你的问题。虽然不是全部，但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教会，宗教是不会强调信徒的权柄的，因为不强调是安全的做法。如果你什么权柄都没有，你自己就不必承担责任。你可以去到一个快死的人面前，说出一个半信半疑的祷告。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这就不是你的错。那是一种活得更容易的方式。人们会责怪神，说，这一次神的旨意一定不是医治。这不是真的。为人祷告并看到他们得医治，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的，因为你为之祷告的人需要与你一致，同意你的祷告。但是神的旨意永远是医治。不要求神去医治，而是要赞美他已经提供了医治。不要对神说你的问题，要对着你的问题说神。你要说，癌症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你离开我的身体。这就是耶稣指示我们要做的，对着我们的山说话。我曾为一位女士祷告，她全身有严重的疼痛，疼痛已经持续了7年之久。我遇到她之前，医生预言她本该在3年前就去世了，她的身体状况非常差。我向她解释了信徒权柄的来源，她需要直接对她的问题说话，然后我与她一起祷告，她立即得了医治，并开始赞美神。他得了医治后，我又花了20分钟教导他不要停止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他。你祷告后仍能感知疾病的症状，并不意味着还没有得医治。这就好像那棵根已经枯干的无花果树，有时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看见医治在你的感官上完全彰显出来。另外，魔鬼也会去试探你，看你祷告时是否真的相信。魔鬼会带着症状而来，就好像在敲你的门，看你是否会开门放他回来。魔鬼想看到他是否能让你不再相信神已经医治了你。他做事的方法之一，就是让症状或想法重新出现，提醒你仍病着。如果你一旦又出现了疼痛或其他症状，那么就对他说话，要相信神已经给了你能力，然后抵挡疼痛或疾病，那么他就会逃走。我们刚谈完话，那位女士准备离开，但是当她刚碰到门把手，正准备开门时，剧烈的疼痛再次袭来。我提醒她，我已经花了20分钟教导他该怎么做，我告诉他，当他祷告时，我会与他同意。他说，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我得医治，靠着你的鞭伤，我得了医治。他祷告了一会儿，他祷告的内容不错，但是他没有拿起他的权柄，直接对问题说话。你是不是还觉得疼？ 我问他。是的，他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问。不知道，他回答说。是因为你没有对疼痛说话，我告诉他，你是在对神说话，承认你对神的信心，但是你没有拿起你的权柄对你的问题说话。你是说我应该说，奉耶稣的名疼痛离开？完全正确，我说。我们手拉手再次祷告，他说，奉耶稣的名疼痛。他刚说到这儿，疼痛就离开了他的身体，至此他完全不再受此问题困扰，到现在为止已经差不多8年了。许多信徒正做的与这位女士曾经做的一模一样，说好的话语，但是没有拿起神给他们的权柄去使用它。彼得说，把我所有的给你，然后他命令这个瘸腿人痊愈。神已经将他的大能和权柄放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是我们的责任去使用它。一旦你开始使用神给你的权柄，而不是求他去为你做什么，你就会看到在你祷告时结果会大不相同。